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跟这个礼拜是连着的，就是主耶稣出来侍奉以后，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这一个特点就是都是生命的道路啊。这是我们从一开始讲谦卑、舍己、奉献，那现在讲到生命的道路。这个第二年到第三年是事情很多也很忙的时候啊，所以我把它分成两段。上一次我们主要讲的就是登山宝训的这一段哈，登山宝训还没讲完，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登山宝训。主耶稣所讲的这一段其实就是我们的实际的一些生活哈。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主耶稣的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不是道理，是道路，是一条要走的道路。主耶稣怎么走过这一条道路，也是我们要走的道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主耶稣走的路也是我们要走的路啊。所以这个登山宝训讲到论到舍己，上一次我们主要是在讲八福啊，讲到那一段的时候，这里讲到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他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这是讲到施舍是基督徒的一个很美的一个生命，这个其实就是生命活出来的。特别是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所做的左手不要叫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我们不是要让人知道，知道的只有神知道就好了，所有的事情只要神知道就好了，人知不知道都是其次的事。所以这里讲到施舍的时候，就是不叫连左手都不知道右手所做的，这种事实在不太容易啊。那当然我们这个就是要有这个生命，没有这个生命，上一次我们讲到登山宝训的这些情形，没有这个属天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活出这种属天的生活哈。所以这是讲到，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有讲到温柔、良善，这些都有。那这个跟我们原来生命的温柔、良善是不一样的，一定是比原来的那个是更好的一个情形哈。登山宝训还讲到饶恕，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个在这个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是讲到这个主导文里头也有讲到。所以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彼得还问主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要饶恕几次，我不知道他讲的弟兄是安德烈还是别人，我们不知道啊。他说七次是不是很多了？我们想一个人如果重复的一样的情形，不要说我们的弟兄，连我们的孩子这样子一次两次七次你都要生气了，对不对啊？他说我饶恕七次，哇，我想彼得大概以为主耶稣会夸他哦，我饶恕了七次。那主耶稣说什么？七十个七次。我想七十个七次490次大概不会去数了，对不对？数了饶恕了十几次二十次就数不下去了，就不知道。也就是说是一直的饶恕，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当然我们所谓的饶恕不是说纵容，那是不一样的。刚刚我们的弟兄也讲过，摩西要求神赦免以色列百姓之前，他先要他们认罪，要他们悔改，把那一些拜偶像的金牛拜金牛犊的都先杀了。所以这是两面平衡。我们今天不是只有讲饶恕的这个，而不讲这个悔改的这一面啊，这是我们要平衡的这个情形哈。饶恕的见证，这里所说的饶恕的见证，在圣经里头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见证，就是旧约的约瑟。旧约的约瑟，我想如果约瑟看到他弟兄的时候，那个有十个弟兄来的时候啊，我想约瑟那个时候一定不知道那个里头的情绪是怎么样复杂的情绪啊，是不是想要报复， 或者我想他会想到以前他做了两个梦真的应验了，这些人都俯伏在他面前，真的向他下拜了啊。但是我相信约瑟在里面一个情形，他就对他的弟兄，因为他有经过一段时间啊，他对弟兄们说，我是约瑟，弟兄们在他面前都惊慌啊，他说现在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我相信弟兄，他的弟兄一定哇吓坏了，现在约瑟要报复了啊。然后下面那一句话更宝贵，他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全生命。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神的作为。约瑟当然先看到做了两个梦啊，他知道神在他身上做的。我们今天也就是在神面前学习这个饶恕是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啊。我想很多的时候比较近的人，我们可能那个怀恨在心，可能十年二十年都不能越过去，会有这种情形啊。但是约瑟，等到约瑟见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差不多有很长的时间了。他见到他父亲的时候是过了22年，所以他见到他的弟兄的时候也都有十几年的事情啊。那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他能够讲出这两句话，就是表示他这个真的饶恕。登山宝训里头还讲到真财宝，我想我们真的今天读到这个登山宝训主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真的如果没有这种生命，实在是活不出这种生活来啊。他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有贼挖窟窿来偷啊。那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今天哪一个人在地上银行没有存款我们哪一个人在地上没有房子啊？这个那明明主就这么讲，他说我们存在地上，真的我们现在把钱放在不管放在哪个地方都会担心的，股票会下跌，房价会下跌，那什么什么都会，对不对？真的都不是。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是真的啊。这是讲到这个真财宝。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很有意思，在美国有一个农夫，他很有钱，他很富有，他就买了一块很大的地，他就把房子盖在中间哦。然后有一次牧师去看他，很高兴，他就把牧师带到最顶楼，他就告诉牧师说，你看这一边一眼望过去看到底，这个麦田都是我的。然后又转一边，这边你所看到的这个什么玉米田什么，这都是我的。四面绕了一圈，这个牧师很有智慧啊，牧师就说，感谢主赐给你地上的丰富。然后牧师说，上面有没有？上面有没有？地上四面都有了，上面有没有啊？这里说的是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那这个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刚刚讲到的施舍，这也是其中的一件事情哈。还有我们为主所摆上的这些啊，不论是金钱，不论是劳力，不论是时间，各方面，这个都是真财宝的这个情形。登山宝训里头还讲到，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我想我们今天比较不担心这个吃喝的问题啊，但是会担心我们会不会有癌症啊，也不会担心这个穿什么。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些人，真的现在不是吃什么喝什么都吃太多吃太好，对不对？倒是吃的缘故吃到很多的病出来了啊。我这个过去我的那个血压都非常的都是 perfect 啊，这么多年来都是70-90，你说是不是 perfect 啊？然后今年开始呢，量血压，不管在哪个医生那里量，都说很高。我第一次以为就是哦，刚刚去还没定下来啊，这样子，哇，不是，每一次量都是250几，我想糟糕了哈，90、250几啊，哇，我想这不对了。如果只有一次，我还以为那个是偶尔，就是大概刚刚来或者怎么样，每一次量都是这样。我说我现在开始要吃的东西要注意了，真的清淡的这个不行了哈，这么高的这个情形啊。 所以呢，这个以前我一直每一次还没了，我就说 perfect， 每一次我都这么讲，70-90是不是非常好啊？结果不到一年，真的90-250几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不是忧虑啊。
250几你就毙掉了，你就死掉了。
150吧。
啊不，90，150，对，150，对，150，对，这不是250，不是250几，因为我以前都没有这个概念，我都说非常好，70-90啊，都非常好，150几，对，哇，我说不得了啊，这个现在我们不是。忧虑吃没什么东西吃没什么东西喝而是吃太好了吃太过了对不对啊现在真的要吃清淡的啊我们也不必去忧虑穿什么一件衣服都穿不破的啊20年都穿不破只要体型没改变的话啊现在真的不是忧虑这个吃什么穿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说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呢、啊、这个不要忧虑衣食的见证我们今天很少有这样的见证啊但是在美国的这个穆迪啊他的确是他过的日子真的不知道怎么过的啊他有九个他的爸爸妈妈生了九个儿子他是老六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只有4岁啊然后大哥13岁他父亲是个水泥匠突然去世很穷他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又生下双胞胎的一父子啊！你看这个日子不晓得怎么过、啊、我真的想说这个妈妈真的不得了啊！九个儿子怎么带而且最后两个又是双胞胎而且先生不是留下很多的财产给他是欠了很多的债啊那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很多人说他连那个火连那个冬天都没有暖气这不可能没有暖气的就叫孩子躲在被窝里头不能开暖气太冷了啊邻居就劝他说你要把几个孩子送给别人啊而且你会养不大的他们会什么偷啊抢啊这些啊结果他每一天读圣经每一天到主面前来祷告不是这么突然翻圣经是每一天这样读有一天每天祷告向神哭啊，他有一天呢就读到耶利米书49:11那一句话真的是神回答了他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是不是就是他的情形九个孩子九个孤儿一个寡妇没有钱这怎么过日子神不是一次给他很多钱但是神就天天养活他靠着神的恩典他就这样过日子所以我说那个穆迪啊他本来很想赚很多钱穷人家出来的孩子一个心愿就是要赚很多钱对不对他也很想赚很多钱他有这个能力可是他后来知道说这个传福音去救人的灵魂比赚钱更重要所以他后来带了100万人信主我常常说这个100万美金重要还是100万人信主重要目的是这样啊那这是从一个寡妇所带下来的一个儿子就是这个每一天来仰望主就好像这个以利亚一样乌鸦叼饼叼肉就是这样子来养活啊接着说这个下面的一句话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我在纽约的时候那个时候那应该有将近20年前哈、啊、那个我们有一位弟兄说我们要传福音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到赌城去我从来没想过去赌城啊我也从来没去过我也不知道赌城什么样子啊就是那个大西洋那个地方那时候我在纽约的时候我说要到 New Jersey 那里去那我们就祷告了我跟他说去那里谁听你传福音呢、啊、我都想说去赌城怎么传福音呢、啊、我想都没想过他说不是我们是要对那些中国人做那个按摩的做 massage 这些中国人传了、啊、他说他认识一个人那我们就根据这个拿着一个名字这样子就去了是我开车啊从纽约开到那里至少三个钟头来回要6个小时那我们就去了我们开车去 一到那里我才知道，以前我也从来没在电影上看过，怎么电视上我从来没看过赌城到底有多大哦。哇，一去看这么大，这怎么那个时候二十年前又不像现在这个 GPS 什么这么方便呢、哦、我们去了，我说去哪里找啊，去哪里找这个。然后很奇妙，我们当然已经十一点钟了，开车过去已经十一点，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中国餐馆，我们想就到中国餐馆去问呢、哦，所以就把车子停下来，就进到中国餐馆去。还没问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他姓金啊、哦，我都还记得他名字。他就坐在那里看报纸，然后他说：“哎，我们就说，那我们跟你谈谈，可不可以，好不好？”他说：“我可以啊，我今天放假，我在等着吃饭啊，十一点钟还不能吃饭嘛，我在等着吃饭。”我们跟他谈谈，结果谈完他就马上决志了，马上决志了。他说。你们跟我讲的，他一个人，你们跟我讲的就是我在寻找的。他的一个 roommate， 他就是其实就是做 massage 的人。他的一个 roommate 呢，信主，可是不会传福音，但是他看到他生命改变，很想找，可是从赌城他们最近要到费城去聚会，那很远，所以他就没地方去。然后我们给他的，他全部那天晚上全部看完福音单张小册，全部看完。那个时候快要感恩节的时候，所以感恩节的时候，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感恩节的聚会，哎，他就坐车出去了，就去参加聚会。我们正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哎，他到了，那他自己本人上来讲了哈，都有我们传福音给他。我们传福音给他完了以后，他就走出去，面对这个大西洋，站在那里不知道他做什么。以后呢，我们到隔壁去传福音，他就转过来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我们都没有跟他讲什么，都没问啊，就是传完福音这样。他就说我带你们去找我的朋友，那其实他也没告诉我们他是做 massage 的啊。他说我带你们去找我的朋友，我有很多朋友啊，你们去向他传福音。我们就去了，原来他带我们去的就是我们拿到的那个地址哈、啊，所以那一天呢，我们开的来回六个小时，在里头五个小时，待了五个小时，我们带了七个人决志。这个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哦，那个时候那个见证都写出来了，非常奇妙的。然后完了以后呢，这就有弟兄就继续跟他联络啊，继续跟他联络，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呢很想离开这个地方赌城啊，我不要在这里不能聚会，我想到 Chinatown 去啊，就是纽约 Chinatown 去。他说我需要找工作，那我们没办法，我们不是职业介绍所，对不对？他说我呢，我还想要结婚啊，我们也不是婚姻介绍所，更难的，我想要拿到美国身份啊，身份那更难，我们又不是移民局，对不对啊？那我们就告诉他说，那你祷告，你就祷告。他说我第一个，我一定要离开这个赌城，不能聚会。他就跨了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心了、啊。我就是要出去，他就到加拿大去，那就要找工作了。在那个赌城的那个 massage 很好赚钱呢、啊，十分钟十块钱，三十分钟三十块钱呢、啊，很多人这个去赌博，赌得全身酸痛，然后就需要按摩哈、啊，就是这个啊。那他到加拿大去要重新找工作，要找房子，什么都要。但是他说我要离开加拿大，我要离开这个赌城。结果他就凭着信心，我们为他祷告，他也祷告，他就出来，就到加拿大去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好啊，因为是到一个店里头去做，那个又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在那里有一个老太太，台山人，就常常去他那里做。做了以后呢，后来老太太跟他就很熟啊。那个老太太是个基督徒啊，中宣会的一个老姊妹。然后有那个老太太就跟他说，我想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啊。他也带他女儿去过啊，哇，没想到他三件事情全部解决。他女儿是美国公民嘛，又是基督徒嘛，有身份又有工作又结婚，对不对啊？又是美国籍啊。所以呢，就是我每一次讲到这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就会想到这个见证。有一次我带着那个我们教会那个 啊，普介明的妻子啊，柯碧芬，我带她到 Flushing 去做一个那个 physical therapy 的时候，哎，碰到这一个人哦，她在 Flushing 做，碰到我还认得她，她也认得我啊。这个她后来就到了 Flushing 去做，我后来就没有到那里去做那个 physical therapy， 所以我就没有联系上了啊。就觉得真的是很奇妙，这是真的很真实的啊，就是说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的、啊、这个人叫做金云亮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的名字啊。接下去说我们都是同样这一段，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个都是一直连下来的哈、啊。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来到你们这里做过见证，就是玉荣，对不对？哈，你们都听过她的见证。我认识她有20几年的时间，从她开始到纽约啊，那个时候她的儿子，现在她儿子已经神学院毕业，已经在服侍。我认识她的时候，儿子是2岁不到的时候啊，那么小，所以我跟她很长的时间，我非常非常了解她啊。我甚至跟她说你如果晚上睡不着觉，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哈，半夜都可以哈。他真的有一次是半夜过不了了哈，都熬不下去了，他打电话给我。那一次呢，他就跟我说，他讲的很实际的情形哈。那个时候他女儿是初中，儿子是小学，最难的时候啊，每个礼拜真的是背着这个儿子啊，这个腿都小儿麻痹那个情形啊。背着去看医生啊，中医西医什么都看，真的是个子这么小一个姊妹啊。那个时候半夜她打电话给我，她就跟我讲，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了，她说我今天睡不着觉，她说我想想我的儿子将来怎么结婚呢、啊、谁会嫁给他啊，一个妈妈我们可以想的哈、啊、她说我的女儿谁会娶她，她说谁敢要一个有这样弟弟的人做妻子，以后要照顾这个弟弟，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我刚刚说是半夜他打电话给我，我就听他讲，听讲完以后，我就跟他讲这一句话，我说你现在你的难处已经太大了，每一天都这么多的艰难哦，我说你还要想到10年20年以后，还不到20年，10几年以后的事，你把10多年以后的担子都一起来背，那当然太重了，对不对？那太重你背不起的。我就跟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就承担今天的难处。感谢主，这位姊妹真的很可爱哦，她真的真的会仰望神，她真的经历很多很多的很多的经历啊。后来她就讲了，她说有一次她来你们这里做见证，我相信她讲过，她说我如果20年前知道我的孩子会这么好啊，她说我那些年都是白哭了啊，眼泪都白流了，哭了很多啊，真的是很多啊。但是真的很感谢主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就是不是我的话，是神的话，神的话安慰了他，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就是这样的情形。我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他真的没想到。我相信你们，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过他女儿的见女儿的事情啊。他不是说我的女儿谁敢娶她，对不对啊？那个时候，等他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还在同一在纽约的教会，他就因为跟我很熟，他就会跟我讲：“你看我们教会哪一个弟兄怎么样啊？”哈，我说弟兄很好，可是跟你女儿这个年轻人，他们来不来电不是我们的事啊，我们做不到，对不对啊？啊，那过了一阵他又跟我讲，哎，你看哪一个人怎么样啊，我就说不知道，我们就祷告，就祷告。所以很感谢主，有一天他来告诉我，他说神实在太奇妙了。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了这个见证，有一个人听了以后，他就把这个见证就写出来了，他说要登报哈。后来我问他，他说先不要登哈。我就跟他讲，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的女儿有一个弟兄后来到我们那个教会去啊，他说那个弟兄跟我女儿现在很好啊。他说你知道那个弟兄是做什么的吗？你们知不知道他的女婿是做什么？就是做 physical therapy， 就是做物理治疗，是不是叫复健物理治疗啊？他跟他女儿很好，他完全知道这个弟弟的情形，对不对？ 完全知道，对不对？我跟他说，哇，你这个女婿啊，真的好像神为你定做的，神为你定做这个女婿，你怎么想也想不到去找一个 physical therapy 的一个女婿啊，你就是想找人家也不一定会愿意要，对不对啊？结果真的是很好啊，他完全可以接纳你有一个这样的弟弟，甚至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孩子长大了，很多事情不要跟父母讲，怕父母担心，他可以跟他的算是他姐夫了，对不对？可以跟他姐夫讲，是男的，而且完全了解他的情形，对不对？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就是我们呢真的学习这些话都不是道理的问题，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也不要想的太多啊，就是很单纯的来仰望神。那个穆迪的母亲如果要担忧的话，那一天都活不下去了，九个孩子怎么带啊？不要说钱，就是连带都不知道怎么带啊！13岁到一岁的这个孩子，九个孩子怎么带？我们当中一个孩子带起来都很辛苦啊，那何况又没有经济基础，真的是很奇妙。所以呢，如果不是来依靠神的话，一天都担不起，我们就很单纯的来仰望神，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哈，我们就来经历神的话是不是这么的信实哈，这是很奇妙的。登山宝训还告诉我们说，不要论断人哈，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哈，这是真的。我们很多的话，这一次的讲到最后面会讲到话语，我们的话讲出来，那真的是神都听到啊。到审判的时候都要供出来啊，这个神是公义的神，他都有一个案卷记载的，所以我们所讲的话真的是要很小心哦，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登山宝训讲到只有两个，没有第三条路，两条门路，窄门跟宽门，两种果树，好树跟坏树，好树跟坏树，这就是生命的问题。坏树不会结好果子，好树不会结坏果子，这就是生命的问题。两等根基，磐石跟沙土，看我们建造的是在磐石上还是在沙土上。这个小孩子从小就唱的歌啊，什么盖了房子，聪明的人盖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小孩子都唱的歌啊，这是讲到这个两者的不同。接下去呢，因为这一段我们都在讲生命，在这一段主耶稣所表现出来的最多就是讲生命的这个供应啊。百夫长来求主来医治他的仆人，这个百夫长我相信应该是个罗马人啊，因为是罗马统治这个犹太人嘛，那他的仆人是犹太人还是罗马人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一个百夫长为了他的仆人生病来求耶稣，这个不容易了，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不是仆人去求主耶稣来医治他的主人，是这个主人去求主耶稣来医治仆人，这个已经非常不简单了。他说我的仆人还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他不是说躺在家里不能做工啊，甚是疼苦。你看这个百夫长是实在非常宝贵，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直接被主称许的人不是太多，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这是其中的一个啊。而且最主要是我们看到他对主讲的话，主耶稣说我去医治他，他说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百夫长啊，他住的房子一定比主耶稣好。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百夫长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你看这个管100人的人，他都有这个知道这个权柄的这个情形，所以在他眼中他就是主，你根本不用到我舍下来，你只要讲一句话。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有我在人以下，有兵在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这是他的权柄。可是他就对主耶稣说什么，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这是超越空间的这个情形啊。所以呢，主耶稣就称赞这个百夫长， 那我们也就看到主耶稣的这个能力，就是超越这个空间的这个情形。他就说一句话，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就好了。所以这是什么？生命吞灭死亡。虽然这个人还没死，可是那个很快的这个情形就得着医治了。还有一个是寡妇的独生子死了。寡妇的独生子，那是真的很悲哀啊！这个寡妇接下去是要怎么样的情形哈、啊？这个很多人就送病啊，然后呢，主耶稣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啊！”他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所以很快的，他就叫这个寡妇的这个独生子就站起来了，就归荣耀给神。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又是一个生命吞死亡，主耶稣来供应生命。那个已经死的这个寡妇的独生子就能够活过来啊，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接着呢，讲到在这一段里头讲到施洗约翰不吃不喝，他是拿细耳人，他在旷野里头不是不吃不喝啊，他是吃蝗虫野蜜，对不对？他不是不吃不喝，他是在旷野里头，但是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是拿细耳人，头发很长，对不对？很长的头发，然后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他又住在旷野。那主耶稣呢，也吃也喝，人就说他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读的这个一个寓言，就是有个父子然后牵着一匹驴子，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哈？你这个怎么做都不对，对不对？两个人牵着，两个人父子，然后一匹驴子，然后父亲坐上去人也要说话，那下来他儿子坐上去人也要说话，对不对？两个人都不坐人也要说话，你看有驴子不骑啊，然后两个人都骑上去，有人就说要把这驴子压死，对不对啊？这个很好的一个预言，对不对啊？这个一个情形。那主耶稣施洗约翰不吃不喝，人说他贪食好酒。主耶稣吃喝，他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主耶稣说什么？你这些情形呢，我们活在圣灵的新样中，我们不是活在，我们如果都是要去讲这个照着人怎么做的话，那我们真的都不要，不知道怎么做了，对不对？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我们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以往的旧样。我在主面前，我是按着圣灵在我里头的带领来做，那是一个生命的，这是活在圣灵中的，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侍奉啊。主耶稣医病的这个情形呢，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头，这是因为施洗约翰的派了两个门徒去问主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施洗约翰因为希律把他关在监狱里头，后来就被杀了。那主耶稣是不是回答他，告诉两个门徒说：“你们去告诉约翰，我就是弥赛亚。”有没有用？没有用，对不对？没有用。他说什么？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主耶稣告诉他什么？这个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死人复活，是证明他是弥赛亚。怎么证明他是弥赛亚？不是我说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我们常常，我们今天要上飞机，你过那个 security check 的时候，你说我就是 Grace Lee 有没有用？你讲一百遍他也不听，你只要把我的这个 photo ID 拿出来给他看就好了。那主耶稣怎么证明他是弥赛亚？不是说我是就是，他说你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主耶稣在不到三年的时间，有多少的神迹都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医治，对不对？都是这些，也就是在证明这么小小的一个以色列地，公开的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好像主耶稣行的神迹这些最多了。那这是在做什么？就是证明他是弥赛亚，就是用这个来证明。所以我们今天 这是根据这个以赛亚三十五章讲的这个预言啊，就是说那时神来拯救的时候，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听见，那就是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这些情形哈。所以呢，主耶稣就引用的就是这一段话，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好，那我们就讲到我们今天很多的病，对不对？这些病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想，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什么病都可以医治啊？我们今天为什么每一个教会我们祷告单上最多的就是这么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对不对？那这些病我们有没有祷告？也有祷告。为什么好像没有都得医治？没有，甚至有人说这个什么传道人牧师怎么也会得癌症啊、哦？传道人牧师也是，师母也是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生病的原因，从圣经来看，跟我们现在最明显的是，如果一个人犯罪拜偶像，这会生病的。很多人信主的时候，他原来有病，可能就是跟这个有关系，但是他一信主，他的罪被赦免以后，他的病也好了，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啊。那其实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第二章记载的，有四个人抬了一个摊子来，从这个把屋顶拆了然后垂下来，那主耶稣说什么？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所以那一个人生病就是因为犯罪。我们今天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之前生病，他信主的时候，他信主了，真实的接受主，我不是说每一个都这样，但是的确真的是他的病也就好了，也有哈。第二种病是有一种人的病是要叫神得荣耀，这也是圣经所讲的，这个生来瞎眼的，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怎么会这个生来瞎眼。我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刚刚全弟兄讲的那个 Vinny Crosby， 他是几个礼拜的时候医生误诊就眼睛就瞎了，一直活了九十几岁。他的教会是在纽约，到现在他最有名的，他写了8000多首诗歌哦，他最有名的一首诗歌就是那个有福的确据，那一首诗歌到现在他的教会还在唱这一首诗歌。那真的是他不是生来瞎眼，可是是叫神得荣耀，真的神借着他看不见，可是写的诗歌真的非常摸着人的心啊。那一个更明显的就是那个尼克，他父亲母亲是，他是牧师的儿子。我想如果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头，我们教会当中一个牧师生了一个这么一个怪物，没手没脚的人，你想这个弟兄姊妹会怎么想？是不是这个犯罪啊？因为很多人就问主耶稣，这个人生来瞎眼，是他犯罪，或者是他父母犯罪？那主耶稣怎么说？都不是，是要叫神得荣耀。所以有一种病的情形是要叫神得荣耀，像尼克，像这个 Vinny Crosby， 这些真的是在他们身上彰显这个特别的恩典啊，非常奇妙。比较多的原因就是我们违背生理的律，这是我们今天最多的情形啊。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吃太多吃太好，这个血压就高了不得了，这个情形啊，这个我们今天很多的病是因为违背生理的律，我们自己也会不注意，整个外面的吃的东西太多的这些添加物，所以空气污染、水污染、食物污染，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造成病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为什么神今天都不医治，而产生了一些怀疑或者怎么样，这我们要知道这些不同的原因啊。好，这个接下去呢讲到一件事情，是讲到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二年到主耶稣30岁以后，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也就是主耶稣30岁出来传福音以后的第二年的事情。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到城里去，到他家去吃饭，那里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就拿着香膏来到主耶稣的背后，然后就眼泪湿了他的脚， 用头发去擦，那这一件事情是一个有罪的女人。这个跟后来我们最后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伯大尼的玛利亚那是不一样的，这两件事情不是同一件事，因为时间也不同，地点也不同，这个人也不同啊。那个是有罪的，现在我们这个是有罪的女人，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是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这是不一样的。这里有很多相同的，就是这个主人都叫做西门啊，一个是法利赛人西门，一个是长大麻风的西门啊，这个是不一样。所以事实上主耶稣在伯大尼不是住，不一定是住在玛利亚家，因为我们这里看到他是在伯大尼的时候是到了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玛利亚是到别人家去，不是在他家来告主耶稣的，不是这个情形哈。这是主耶稣用被人用香膏膏的这个情形，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开啊，这是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都不同哈，不是同一件事情。好，接下去是讲到主耶稣，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求看神迹，主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所有最大的神迹，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复活就永远活着，死了以后复活有好几个人，但是过不久又死了，但是主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不再死的人，就是从死亡中，他说他拿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冲破了死亡出来，所以这是最大的神迹啊！这是主耶稣最大的神迹，这是生命的神迹，因为他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生命，那生命我是生命的话，那就是死了还会活嘛，就是他自己讲的一个神迹啊。好，接下去我们会看到施洗约翰来的，因为我们这一段都还在讲这个主耶稣讲到天国哈，会讲到天国的比喻。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什么是天国？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那是什么近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自己讲，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属天的国度，叫天国嘛，属天的国度，也就是我们知道一个国度就是人民土地主权才是一个国度的形成。可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从主耶稣来了以后，施洗约翰说天国进了，就是主耶稣来了嘛，主耶稣来了以后，这是一个属天的国度，不是属地的国度，因为有人民有主权，可是没有土地。我们今天这个属天的国度有没有一个范围？没有一块土地，对不对？哪一个国？我们这是美国，这中国什么一个国家，但是天国呢就没有一个实际的地上的一个物质的地，但是等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就有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做往一千年，那个千年国度就是在地上啊。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属天的国度，所以呢，马太福音这个五六七章这里讲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天国子民啊，不是属地的。那跟神的国度也有不同，神的国度呢，以后我们再讲到神的国度的事啊。在这一段里头，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我们通常就讲这是天国的比喻，对不对？为什么会用天国的比喻？因为接下去他自己讲，门徒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用比喻？第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你为什么要用比喻呢？主耶稣就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所以从这里开始讲的这个比喻就是天国的比喻啊。他说天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不是主耶稣不要他们知道，是他们不愿意听嘛，这个情形哈。好，撒种的比喻就讲这个四种的这个撒的人是人子，那个种子就是道，但是撒出去天国，这个从开始主耶稣来开始传福音，就是这四种情形，就是第一种就是撒在路旁的， 听了天国的道理不明白，那很多人是听过啊，我们也传过福音，很多人也听过，听了以后呢，他就完全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反正有人请我去听那个听听，然后也不能接受，这个就是什么，那个恶者就把心里的那个种子就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根本就没有长。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个人有没有得救，不是说有没有举手决志，而是看这个有没有长出来，没有长，这个生命就不在里头，就被飞鸟吃掉了。还有一种是人听了到当下欢喜领受，可是心里没有根，就被道受逼迫立刻跌倒。有没有这种？有啊，很多人啊，哇，一听啊，马上举手决志啊，有痛哭流涕的都有啊。可是过不久看不到他人了，会有这种，也就是可能受逼迫，就是没有根，也就是说这个种子也没长出来，土浅石头地上就晒干了。第三种是在荆棘里的，就长不好，不是说没长就挤住了。第四种是在好土里的，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那这个就是天国的这个撒种的比喻。那从主耶稣来了以后开始传福音，就是这样的情形，就是这种四种的这种情形啊。这天国的七个比喻，我们先看下面啊，撒种的比喻，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麦子跟稗子呢看起来很像，麦子跟稗子很像，可是那里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不要把它薅出来，因为把它薅出来的时候会败坏的其他的那个麦子啊。他说等到收割的时候家主就可以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有没有假基督徒？一定有，对不对？稗子就是看起来像麦子，可是它不是麦子，没有这个麦子的生命，是稗子。但是呢到了收割的时候就可以分出来。接下去是芥菜种的比喻，然后是面酵的比喻，还有呢就是藏宝于田跟重价珠子的比喻。这两个比喻是同样类似的情形，有很多人就是付了生命的代价，知道这个宝贝就买了，变卖所有的买的这个田啊。那最后就是撒网的比喻，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就是讲这七个天国的比喻。那我把这个七个，因为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我把它连在一起来看啊，就是第一个教会以弗所跟士美拿的教会，前面一直到316年这一段时间都是撒种的那个比喻一样，就是福音传开的这个情形。然后接着呢是别加抹教会，就是政教联合的一个时期，以后316年以后，君士坦丁，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信主以后就把它改成国教，基督教是国教，所以就开始有一些麦子跟稗子就分不出来了，因为要做官一定要成为基督徒。就英国福音大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也有一个规定，所有要当什么参议员什么什么那些都是要基督徒，都有这个规定的。那一定会有一些麦子稗子假基督徒，一定会有的这个情形啊。然后推亚推拉教会呢是教皇的权势扩大，这个芥菜种不是我们今天吃的那种芥菜，以色列的芥菜像一棵树那么高，比人还高，就像一棵树，但是它的种子像沙一样很小。其实教皇本身就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领袖，可是曾经到一个阶段，主后800年到1200年那一段时间，在欧洲教皇的权势非常非常的大，他甚至可以对所有欧洲的那些皇帝就说，你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不替你安息聚会，不主持安息聚会你就不能下葬啊！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这种情形。所以几乎欧洲的那些皇帝最后都妥协，都听教皇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领袖，宗教领袖，那个权势会那么大的一个情形啊，这是很特别的。然后接下去就讲到面酵的比喻，就是教义腐败，从里面败坏。我们今天要做包子做什么馒头，就是要发酵的那个，从里面败坏了。 然后腓拉铁非教会就是藏宝于田跟重价珠子的比喻。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第一个撒种的比喻就是天国一开始的时候撒种，然后最后一个是撒网的比喻，最后一个是撒网。撒网的比喻就讲到说，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这是讲到最后一个比喻，天国的七个比喻。因为到后面讲到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所以天国就是有一段时间，主耶稣来了到世界的末了，这一段是属天的国度。这个是撒网的比喻，撒网跟撒种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像撒网，把它网撒下去然后捞上来啊，这个我们现在赶快传福音啊，真的赶快传福音啊。那个我上一次有一次啊在这里的时候跟你们提到一个你们可以上网去啊，或者是就是那个英文的片子叫做啊 Hacksaw Ridge， 那个钢铁英，台湾叫做钢铁英雄，中国大陆叫做血战钢锯岭啊。啊，那个我觉得我看得非常非常感动啊，我看过一遍我都还想再看啊，真的血战钢锯岭，钢那个其实是冲绳岛，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冲绳岛打仗，那个是真人真事，真人真事啊，那个是去年演的啊。我问了很多人说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我说为什么我们在美国都不知道啊，这个片子在中国都轰动了，很多很多北京卫视什么都在谈这个事情啊，都在讲血战钢锯岭，流血的血，占领啊，战争的战，钢锯岭是一个地方，一个很高的一个岭，钢就是钢铁的钢，锯子的锯，山岭的岭，血战钢锯岭哈。我是在中国的时候，有学生要带我去看呢。我上次讲了，我们那些学生很可爱，他们拿了很多福音单张，最后看完了又在门口一个一个发，每一个人都收都拿哦。他说我们来不及，因为临时决定的，要不然我们准备一些小圣经哦。他说每一个人都会收，因为那个主角就是有一本小圣经，你们如果看过的，他那一本小圣经一直跟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基督徒，那是一个真实的哈，真人真事。那个他有一句最有名的话，后来访问他这个本人，他自己也说，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是祷告主耶稣，让我再救主啊，让我再救一个人，就是这一句话。我那天看完以后，一个晚上回去就是这一句话，再救一个，再救一个。他非常不容易，在那个战场上非常不容易的时候，他已经都没力气躺在地上了，然后他就祷告，这个在中国看的时候没有完全把它翻出来，没有说主啊再救一个，没有这个主啊这两个字，中国翻译的啊。那个呢他就是讲再救一个，再救一个，结果他救了100多个人，活着的有70几个人，75个人，就是这样。最后那个后来都是得到那个国家的颁奖啊，总统颁奖，这是真人真事啊，非常好。你们看英文的叫做Hacksaw Ridge， H-A-C-K-S-A-W， Hacksaw 是一个就是冲绳岛，那个 Ridge 哈，就是 Ridgewood 那个 Ridge 哈，这个台湾叫做台湾的那个东森什么什么电视，那个不是电视，那个也电台，那个也都有在讲这一件事情哈。我说奇怪，为什么美国很重要的，为什么美国不知道啊？这是就是 Mel Gibson 演的，他不是以前导演演的那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啊，那他演的这个非常好，真的我非常鼓励你们上网去看，可以找到这个片子可以看的，有那个 link 可以找到啊。所以呢，我就讲到这个撒网的比喻呢，我就又想到这一件事情啊，就是他说的一句话：主啊，再救一个，给我力量，再救一个。这是今天我们今天就是要有这种心智。再救一个，我撒网赶快捞上来，信跟不信的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很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啊，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这就是一个救人灵魂，我们现在赶快要救人灵魂。我想到这个人为了救人的生命啊，都有这种心智，他最后得到国家的颁奖，总统的颁奖。我相信如果传福音是这种心智的话，最后也会得到奖赏的，对不对？到天上神也会给奖赏的，哇，真的是真的了不起啊。 他那个我看了一些讲到他真人真事的时候，他说他其实到一直他活到2006年才过世的，10年前才过世啊。他后来已经年纪这么大的时候，他还常常做梦，还会梦到这种战场上的事情啊，真的不可思议啊。那个是真人真事，很多在评论的时候说他本人的那个比演电影的还要真啊。他后面有一段是日本人把那个手榴弹丢过来的时候，他用手去挥掉，然后用脚去踢掉啊，后来他就爆炸起来，所以他最后其实是受了很重的伤，被从那里垂下来的。但是以后那个打仗就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场战役啊，美国打胜了，就是在关键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想到这是一个救人生命的人都有这种心智，要救人啊。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救人的事情上好像撒网一样，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啊。这一段讲到生命，十字架道路的特点就是生命啊。我们从前面讲的就是十字架道路的特点，降杯、舍己、奉献啊。然后到了这个第二年的时候，他讲生命。这个平静风海的这个是讲到他生命的全能啊，这个生命的全能。这讲到主耶稣可以平静风海，其实我们今天讲什么是神迹，神迹好像是超自然的事，其实在圣经里头不管是自然或者超自然都是在神的手中，神都可以掌管的啊。所以这个风浪也是，这里有一段啊，我不晓得我们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如果今天我们在船上，我们把它想到跟我们今天，如果今天我是在船上，那个起大风大浪，那主耶稣在船尾睡觉，然后起来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没有信心，为什么主会这样责备他们？这一段是在有好多地方都记载，我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这里有一句话红的，主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主耶稣给他们应许，我们渡到那边去，所以在这个路上有风浪的时候，主耶稣才会责备他们，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说要渡到那边去就一定会渡到那边去，这就是信心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经历这个主耶稣生命的大能，就是照着神的话，相信神的话，主耶稣说的那就是一个信心去接受，不相信那就是主耶稣就说他们是没有信心啊。好，那主耶稣呢赶逐群鬼，这个也是讲到这个生命的大能，甚至这个2000个鬼啊，2000多的主耶稣就把他赶到海里。从这一段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鬼呢还要央求主耶稣啊，所以临到我们的生活的事情都是经过神许可的，连这些鬼要到海里去都要连那个都要来求主说要把他们让他们到猪的那里上面去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其实都是经过神许可的，他没有许可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哈。好，这个我这里讲到这个赶逐群鬼，我在中国遇到一个姊妹，她说好像我以前也在你们当中也讲过啊，她姓姚，姚姊妹啊，在浙江那一带，她说她以前是那个被鬼附的时候，是鬼要她去吃大便，不是她自己讲，我都不能想象，是她自己讲的啊，她说就是这样子情形，所以痛苦极了，真是没办法。我就问她，我当然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我说你是不是拜很多偶像？她说是，我什么都拜。我相信如果很多拜偶像的一定会有很多被鬼附的事，我常常碰到很多人，我几乎可以证实，如果你过去是无神论的话就不大会有这样的事情，不大会有这个，但是如果过去拜很多偶像的就会有这个情形哈，被鬼附的这个情形。那这个姊妹呢，她家里她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她就我都是听她亲自讲的见证啊，他就非常痛苦。那有人就介绍他到教会去，那时候他很年轻啊， 他就去，然后到教会以后大家为他祷告，那个鬼就安静了。安静以后呢，等到回去又不对了，有时候大家在唱诗歌的时候，这个里头又开始乱了，哇大叫，所以整个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疯疯癫癫的，就是这个情形啊。那他后来呢，他信主了，信主以后他爸爸为他祷告，他爸爸呢很有意思的，我也见到他爸爸，我还跟他握手，还跟他照相啊。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得了麻风病，这个二十几年前的事，得了麻风病啊，麻风病，然后他就说他去医生那里看，医生说你得了麻风病，这个不能治的，你只能吃药控制，而且你要隔离3年。然后他就回去，刚刚信主，家里一个家这么两个人这么大事，一个被鬼附的这个情形，一个是得麻风病，所以那时候刚刚信主，他就祷告，他就每天就晚上白天要去种田，晚上回来就祷告。那第一个礼拜为他女儿祷告，他说主啊，我的女儿这么年轻，这个疯疯癫癫的啊，你一定要医治她。哇，那个礼拜这个鬼在他这个女儿身上啊，简直要把他掐死了。你们如果去过中国农村就知道，那个地是土是很硬的，对不对？他这个手可以插到土里头去啊，这有多大力量？我不知道他里头有多少鬼这个情形啊，这个手可以插到地上去。他就说一句话，他说你把我掐死，那个鬼真的要把他掐死，你把我掐死，我还要信耶稣。感谢主啊，就他讲这一句话，鬼就全部出去了，鬼就出去了。哇，他爸爸高兴得不得了，第二个礼拜为他自己祷告，他说我这个得的麻风病啊，在圣经里头看过麻风病，还真的没那个，可是真的就是这样的情形。他就第二个礼拜为自己祷告，礼拜六就要去医院了，礼拜五晚上的时候祷告，有一道光照进来，他也不知道啊。然后第二天就去医院了，女婿就带他去医院，就医生呢，他说你回去两个礼拜再查一次，一查所有的麻风病都好了，都没了。你看这个时代的事啊，麻风病被鬼附都是这样子，都是真实的情形，我是听他们自己本人讲的一个见证啊。所以那一个村庄里头，后来他们一家人都侍奉主了，女儿、女婿、爸爸都侍奉主啊。所以我是到他们那里去的，那个谢文革也跟我去了那一次哈，我们在那里见到这个人，那个以后呢，他们那个村大部分的人都信主了，真的是显出这个神的这个全能啊，生命的大能显出来。这个2000鬼，那个人恐怕没有这么多，可是这个2000个鬼都出去了，就是这样的情形。这个医治血肉的妇人，这一段时间里头，这一个人患了12年的血肉，他说我只要摸他衣裳就必痊愈。那主耶稣就让他显出来，对不对？这个门徒还怪主耶稣说，这么多人拥挤，你还说谁摸你的衣裳？这么挤来挤去啊！主耶稣说什么？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为什么主耶稣要把他显明出来？他医好了，为什么要把他显明出来？因为当时血肉是不洁净的，他要让他能够进到社会里头去，要被别人接纳的，要不然他是不被接纳的。这个血肉的病是肉症，是不洁净的啊。使雅鲁的女儿复活，这个死了的这个女孩子就拉着她的手就复活了。所以这一段所有主耶稣所显的神迹都在显明一件事，就是生命，生命胜过死亡，就是这些情形非常明显的。雅鲁的女儿复活啊，这个情形，医治两个瞎眼的，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主耶稣医瞎眼的，医瘸腿的，医长大麻风的，就是要证明他是弥赛亚。所以这两个瞎眼的很有意思啊，他们就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就是证明他就是弥赛亚。旧约一直在讲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这两个瞎眼的是眼睛看不见，可是心里头灵里的眼睛很清楚。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反而什么？反而瞎眼了，反而不清楚，对不对？ 圣经上说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选来选去选来选去把最好的石头丢掉了，这是匠人啊，这些法利赛人。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这个生命所显出来的这个大能啊，他们的眼睛就看见了，使哑巴说话啊，这个都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神迹都是在证明他是弥赛亚。他生命的表现呢，这个十字架道路的第四个特点，生命的表现是谦和温柔。我们讲到第一个十字架道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降卑，对不对？不是说只有那个前三十年出生的时候降卑，一路上都是。主耶稣十字架不是到最后才定十字架，从一开始第一步就是十字架。我们讲过希伯来书第九章那讲，讲到说他什么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啊。那生命的表现就是谦和温柔啊，他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这些人家乡的人不接待他，说这个是木匠的儿子啊，我们从小看他长大。我们今天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啊，这个从这个小乡农村长大的孩子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个没什么，对不对啊？会有这种，其实有很多，我上次有稍微提过那个林肯，他说我永远是鞋匠的儿子，他的出身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但是我们看有这个鞋匠的出了多少名人呢、啊？总统，哎，这个林肯总统是鞋匠的儿子，这个穆迪也自己也是鞋匠，对不对？所以不是这个很多人在那里看到主耶稣说你这个是木匠的儿子啊，那看不起他。可是他的表现是一种谦和温柔，这是生命的表现啊。我们这个比较难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很难明白，他说得着生命的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好像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得生命的秘诀是什么？失去生命。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活的这个肉身的这个生命啊，我们真的是活在神面前的话，失丧，为我失丧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啊，这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一段话啊。这个也就是保罗也曾经讲过说，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啊，真的是这种情形。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结果的时候，有死的工作。十字架一定有两面，死跟复活的这一面。如果只有死没有复活的话，那就不是真正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保罗说，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为我失丧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啊，这是主耶稣讲的。他是生命的供应者，这个五饼二鱼的事情在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这个神迹四本福音书都记载。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约翰福音就是用这个，不是用那个 miracle 那个神迹的那个字，是用一个 sign。 这个神迹行完了以后，主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这就是这一个神迹的目的，就是要讲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呢，这是生命的供应者，这个五饼二鱼。但是这个小孩子如果不把五饼二鱼奉献出来，主耶稣可以从无变为有。可是我常常说，这个小孩子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可是这个小孩子真的很了不起啊。我们今天如果把我们一点点就像这个五饼二鱼献给主的话，也会有这种产生。这个穆迪就是这样的人，穆迪一个鞋匠能够产生什么作用？可是他既然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能够带下100万人献主，这实在是了不起。就是这个五饼二鱼，主耶稣是生命的供应者。得生命的路就是讲到信心哈、啊，这是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夜里在海面，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在海上， 这个门徒就吓得不得，开始啊，他们就以为说什么是个鬼怪啊。那主耶稣就对彼得说什么，说你来啊。他们主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结果呢，彼得怎么样？走过去。我们常常用这一段来讲，彼得看主的时候可以走过去，一看环境的时候，一看这个在水，在有水，一看到外面的环境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掉下去了，就掉到水里去了。这个是我们今天走信心道路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一路都一直看着主的话，就走到主那里去了，就走信心的路。一看环境，你简直不敢想象啊，这个就走不下去了。这就是讲到这个生命的这个情形哈。好，最后我们来讲这个生命，这个主的这个生命，属天的生命纯净的秘诀，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污秽人。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吃什么污秽，我刚刚讲的身体的不一样啊。主耶稣在这里讲是什么，这个话语出来才真正污秽人。我们今天话伤人，有时候比什么伤人还厉害，对不对？那个有时候一句话可以把人伤透，可以十年二十年都不能忘记的这个情形啊。那主耶稣说什么，从心里发出来的这些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这些是污秽人的。犹太人是看重这个洗手不洗手，这个洁净的礼啊。他说其实那个不是真正污秽人，真正污秽人的是从口里出来的。马太福音这么说啊，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就是生命嘛，我们说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这是生命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会我们种了瓜长出来豆子那就有问题了，是不是？这是生命的问题啊。我们一个人如果不讲话，就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只要讲了就会知道心里想的是什么，一定是这样子发出来的啊。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主耶稣就是这样子讲，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箴言第六章告诉我们，这个耶和华所恨恶的一共有七样，这七样里头有几件事情是跟口有关系，有几件？撒谎的舌，对不对？恶计的心也是啊，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嘛。还有呢，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七件里头有四件跟口有关系。所以我真的常常想，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今天没有犯过打人的罪，可是我不敢保证说我今天没有口里没有说不合神心意的话，对不对？很难保证我们口没有犯罪，不会错的这个情形。大卫呢是一个神会选他，有个很特别的，当他被介绍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对不对？要为这个扫罗弹琴的那个情形，那个时候有人来介绍他的时候说他是善于弹琴，因为是要找一个弹琴的人嘛，大有勇敢的战士。那个时候他应该十几岁，还不是打仗，是打那个狮子跟熊啊。还说什么，介绍他的时候说话何以，这很特别啊，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介绍一个人，说这个人说话何以啊，都不是这样介绍。我们今天要介绍名片上面都是很多这个什么什么长什么长什么什么，都是这些没有这样介绍的。大卫呢介绍他的话，他说只有这个容貌俊美不是必要的条件，就是还有呢，耶和华与他同在，这就是心里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为什么这个神会选他做君王，不是没有原因啊。在诗篇十九篇，他就是 来赞美神的时候，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到最后他就祷告，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一个生命纯净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走生命的道路。那个我说十字架道路第一步是降杯，那真正在我们生活中要学的，我觉得说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很难学的，也常常会错的，这就是一个说话。所以大卫为什么会那么年幼的时候就被神选上要当君王，跟这两段有直接的关系。他是说话合宜的人，因为他之前就有个祷告，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有个祷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一个生命的道路。我们最后把后面的这一段一起来读。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
谢谢。